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9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色列逮捕中国人体器官移植中介，制止中共迫害，人权圣火全球巡回。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8月3日至9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以色列逮捕中国人体器官移植中介。上周，以色列警方逮捕了4名男子，他们涉嫌作为前往亚洲进行人体器官移植的中介人，从患者身上赚取了数百万元而没有申报。被逮捕的其中主要疑犯向以色列一家报纸承认，器官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死囚及良心犯，包括法轮功修炼者。近年来的报告显示，有数百名以色列人到亚洲进行器官移植。被逮捕的疑犯是莫迪克公司总裁亚伦·尤杜丁和他的同伙。以色列最大的报纸报道说，9个月前尤杜丁在接受秘密采访时说，他们公司帮助提供的器官来自于中国的政治犯、死囚和法轮功学员，当局开始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在调查中，当局发现了尤杜丁的公司把发票伪造成一家全国性医疗服务公司的发票，从而逃避数百万元收入的赋税。媒体报道说，这些假发票显示了移植器官的实际费用远远高出了预计。尤杜丁与同伙向以色列患者收取了比原价更高的费用，然后赚取差价，他们从中牟利约为600万元。协助尤杜丁进行逃税的同伙还包括他的助理马天、莫迪克公司经理 Perry 和公司的一名律师，这三人也于上周被捕。以色列一家大型医疗服务公司的一些主管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或了解尤杜丁与同伙的所作所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会遭到质询。
下面请听本周获悉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2007年8月1日晚10点左右，辽宁朝阳市陵园北卢乡派出所所长李正华及随行的5-6名警察非法闯入北卢乡大法弟子郭峰贤家中。晚12点左右，陵园市国保大队队长王桂林及数十名警察破门而入，并绑架了胡艳荣等40多名正在交流修炼体会的大法弟子。据悉，其中曾经在陵园看守所、马三家劳教所被迫害至生命垂危的大法弟子胡艳荣，在被协党不法警察劫持途中跳警车想要走脱，摔成重伤，在陵园监狱管理分局医院做了2次开颅手术，于8月5日凌晨2点含冤离世，详情尚待调查。
李恩英，男，53岁，河北省唐海县武农场人。2007年1月19日下午，被迫流离失所的李恩英再次被唐山市公安局绑架，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劳教3中队强制转化，遭到毒打，整天整夜坐小板凳不让睡觉。李恩英被迫害的生命垂危，7月17日被接回家时已浑身浮肿，呼吸和吃饭都很困难，不能躺下睡觉，躺下就喘不上气来， 回家仅13天后含冤离世。
潘正慧，女，61岁，家住湖北省鄂州市大旗墩宿舍区，多次被非法拘留、抄家、传讯、搜身、监控、跟踪和非法劫持到洗脑班等等。2005年7月25日被迫离家出走，06年3月26日在黄石市被鄂州市公安局西山分局鄂警周启池、刘少发等非法抓捕，被迫害得生命垂危，于06年9月取保候审，9月20日非法判刑三年，潘正慧于07年7月6日离世。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大法弟子卢玉平是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地税局上下公认的清正廉洁的典范，被非法判刑14年，在齐齐哈尔市泰来监狱受尽非人折磨，如今被迫害的骨瘦如柴，奄奄一息。5月下旬，泰来监狱医院通知卢玉平病危，且督促办理保外就医，当地610、政法委等部门拒绝放人。
福建73岁老年大法弟子陈明琛于2006年12月被非法关押在南平市看守所，以后七个多月来鄂警不许其老伴探视，连续非法提审、恐吓逼供、强行洗脑，目前已出现精神恍惚、血压高达200、小便失禁，110多斤体重锐减到70来斤，卧床不起，被强迫打针吃药，生命垂危。
北京市延庆县香营乡大法弟子王艳芳曾两度被绑架到团河劳教所，受尽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一只脚经常会突然失去知觉。2006年7月份做真相时被鄂警绑架，07年4月、5月两次被鄂党人员绑架迫害，被迫流离失所。07年7月30日又遭绑架，再次被送到延庆张山营精神病医院迫害。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北美分团8月2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办公大楼内召开的人权圣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奥运会和反人类罪行不能在中国同时发生，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活动于8月9日在希腊雅典举行圣火点燃仪式。联合调查团希望借着传递人权圣火，呼吁国际社会正视中共违背奥运精神、侵犯人权、迫害异己的恶劣人权状况，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反人类暴行，不要让2008年奥运沦为血腥奥运。加州国会众议员达纳·罗拉巴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站出来与那些渴望自由、寻求更美好的生活方式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让全世界知道奥林匹克与这个血腥政权之间的矛盾，绝不允许暴政一手举起自由的圣火，另一只手却在迫害人民、屠杀人民。罗拉巴克说，柏林墙眨眼之间就倒塌了，北京暴政也可能会眨眼之间消失。在苏联垮台之前，我们从来都不相信，不相信在我们有生之年会看到苏联共产党垮台。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北京的政权如此强大，因此不相信中国各个地区的人民会享有自由，能够敬拜神佛，选举他们自己的领导人，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现在人们不相信这一切会发生，但是眨眼之间就可能发生。国会众议员唐纳德·培恩表示，很高兴与为基本人权而抗争的人站在一起。他说，除非中国政府立即发生重大改变，否则我们将抵制北京奥运。反器官摘取医生组织发起人之一特斯顿·特莱医生在新闻发布会上严正要求中共政权，一，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二，停止对声援和维护法轮功学员权益的维权律师和正义人士的迫害；三，就活摘器官的控告接受国际社会不受限制的独立调查。议员罗拉巴克当日提出了抵制中共奥运的法案，他表示，奥林匹克是积极的象征，可是如果人类精神的积极象征与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政权联系在一起，或是由这个政权主办， 这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罗拉巴克说，中国人民绝不是美国和相信民主的西方国家的敌人。他鼓励所有人高举自由的圣火，一定要让中国人民知道他们并不孤独。议员培恩呼吁中国领导人尊重中国人民的权利。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在五个国家和地区8月2日举行同步记者会，分团团长赖清德立威指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未因申请奥运而停止，甚至还对奥运所有相关人员都进行严格的审查，尽可能清除对中共不利的异己分子，对包括法轮功等组织、宗教人士、传媒人员、非政府组织等11类43种人都加以监控，无限制性地进行人权迫害。人权圣火在8月9日于希腊点燃，传遍欧洲，12月到达大洋洲，接着在明年的1月前往非洲以及中东地区，3月传到北美以及南美，4月到达亚洲，最终点在香港。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07年6月份，河南省鹤壁市淇县几名大法弟子连续遭到县市邪恶的非法抄家、登记、骚扰和绑架迫害，其中有的流离失所，有的被非法关押。王小芳在单位工作之余登录大法网站，不慎被网警摄像监控，后被强行抄家，恶警抢走大法书籍及物品，并绑架了他和父亲王连元。主要参与迫害者为高村镇610头子马瑞斌。99年任高村镇派出所所长时，与该镇前610头子张立新曾多次参与迫害。张立新在01年召开的一次迫害大法的会议上，突感不适，口吐鲜血，栽倒在地，抢救无效，死于恶报。
据悉，河北省女子监狱现在正在采取非常手段强制转化非法关押在那里的大法弟子，采用不让睡觉、不让吃饭、强制洗脑等手段，很多大法弟子承受到极限，有100多位大法弟子出现精神不正常。另外，前几天有同修去拜访街道办事处的朋友，朋友说现在上面天天发文件，要求他们出去抓发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有的居民还拿着发在自己家爆箱和奶箱的真相资料来告发，让他们去抓发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天天都得出去，他们也不愿意干。一个派出所的所长说，现在严打，每个派出所的警察都有指标，都要判刑或劳教12人，感觉共产党为了奥运会和自己的政权都疯狂了。
沈阳大法弟子李冬青，女，62年生，为法轮功上访讲真话，从99年9月起被邪党非法监禁至今，先是非法劳教3年，关押在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3年刚到还没出狱，又被非法判刑5年，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8年中，李冬青饱受恶警恶徒的折磨虐待，关小号、毒打、电刑、人身侮辱，其中有一年半中的 97% 的时间他是被关在小号中，身上经常是伤痕累累，并曾一度被迫害的精神恍惚。07年8月22日，李冬青被非法关押期将满，请大法弟子正念加持，积极营救。据悉，冬青的父母3年前就已经是八旬高龄的老人，冬青的女儿在她99年9月被抓时年纪尚幼，在漫长的八年中一直在没有母亲的环境下成长。
大连大法弟子建议各地制作带本地迫害报道和营救消息的明慧周刊。明慧周刊由于篇幅有限，不能针对每个地区都报道得很全面，也不可能把所有好的文章都收录进去。近两年，许多地区同修为了协调本地同修形成一个整体，共享一些信息，及时通报本地发生的重要事情，在明慧网上发表的明慧周刊的基础上，加入了本地迫害报道和营救消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对于很多学员来讲，上网条件还不具备，那么明慧周刊是唯一及时的信息来源，其意义不言自喻， 请其他地区同修参考。
本周51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53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新闻。8月7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国际人权协会及亚洲研究协会联合在雅典举办奥运与发生在中国的反人类罪国际研讨会。雅典著名人权律师伊格纳修斯·塔格雷里斯说，如果我们对北京举行奥运不表示抗议，那就是对在中国发生的反人类罪的一种默认。希腊人民党主席西迪亚斯·阿耶阿瑞斯在听完乔高及戴志珍等人的发言后深感震惊，他说，今天听到的信息使我感到震惊，即使他们说的仅有1%是真的，我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乔高先生所讲的有关血腥的器官摘取的调查更使我感到坐不住，因为其信仰那些法轮功学员成为被摘取器官的受害者。我接触过希腊练法轮功的学员，他们都很祥和。奥运会不能在这样一个仍犯有反人类罪的国家举行。
8月4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集会，抗议中领馆持续在海外进行仇恨宣传，抹黑法轮功，并对8月2日中领馆前发生的用黑社会手段暴力袭击、持枪威胁和平抗议的法轮功学员的事件表示强烈的抗议立场。法轮功学员轮流在中领馆前每天24小时持续和平抗议已6年。卑诗医院工会主席 Fred Muzin 表示，这不是一起寻常的持枪恐吓事件，持枪者的目的是想让这些抗议者感到恐惧而离开。前国会议员西马发言建议加拿大总理哈伯和外交部长调查在温哥华中领馆工作的每一个人，将所有犯罪者投进监狱。他表示，法轮功被袭击，这意味着其他所有人都不安全。
前中共驻澳大利亚悉尼领事馆外交官陈永林近日将数份中共驻悉尼总领馆内部的秘密文件曝光，这些文件详细记述了中领馆配合中共在海外进行仇恨宣传，向海外输出迫害法轮功的具体安排和分工。
8月2日，美国国会人权工作小组及宗教自由小组就香港在七一前后大批遣返台湾法轮功学员事件联合举办圆桌报告会。3位台湾法轮功学员向美国国会详细介绍了整个事实经过，并提交了证据报告。圆桌会议由外交委员会主席兰托斯议员办公室人权工作小组的汉斯先生主持，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副代表也出席了圆桌会议。
7月30日，4名美国华盛顿州的众议员再次联名致信给胡锦涛及中国驻美大使周文正，要求释放已被中共非法关押1年多的法轮功学员、清华大学退休职工傅永安、刘香兰夫妇。
每年7月25日开始，在德国的拜伊罗伊特市举行为期30天的瓦格纳歌剧节，吸引了柏林和慕尼黑，甚至世界各地的名人政要。当地法轮功学员借此机会让人们了解九平退党大潮，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8年迫害等等。一些政要人士，如德国总理梅克尔夫妇、即将上任的巴伐利亚新州长贝格斯泰夫妇、欧盟主席携夫人、纽伦堡市长夫妇、许多电影明星和歌唱家都接了传单，很多都表示回去仔细阅读，有人要求要2份，表示是为朋友带领1份。
8月4日、5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末双休日，在斯德哥尔摩著名的沉船博物馆旁组织了集体练功、发正念、讲真相等活动。活动中，学员们向前来参观的人们演示5套功法，同时向人们介绍九平退党大潮、曝光中共活摘器官暴行、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8年多的残酷迫害。
8月5日， 英国法轮功学员连续第六年参加爱丁堡艺术节大游行，震撼人心的天国乐团、欢乐轻快的筹善舞队，还有和颜悦色的学员们，向观众们展示着法轮大法修炼者的精神面貌，传递着信得大法的内心喜悦，沿途观众反应热烈，掌声不断响起。
8月4日和5日，美国旧金山湾区弗里蒙市的法轮功学员在弗里蒙市艺术节进行了讲真相活动。两天来，许多游客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有的当场学功，更多的人在询问练功点的电话，还有些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退出了中共恶党的组织。
美国西雅图市第58届海洋节烛光游行7月28日晚举行，在现场30万观众的欢呼声中，法轮功队伍以200人阵容，展现了从现代西方文明到东方神传文化。在这个被列为美国前十大的游行中，法轮功学员的花车荣获最佳制造工艺奖。法轮功队伍一出现在电视镜头上时，电视台评论员即向观众介绍说，从第四大街上走来的是永远都是那么优美的法轮功修炼团体。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大法辅导站举办的法轮大法九讲班7月31日结束，九天来有数十位华裔前往听法学功，更多的人在打听下一期九天班的开班时间，并希望能在多伦多的不同地区举办。为期两周，吸引了上百万民众的第40届多伦多加勒比狂欢节8月4日在多伦多国家展览馆拉开了序幕。多伦多天国乐团是唯一参加活动的华人乐团，受到主办机构及来宾的赞誉和欢迎。到场祝贺的安省省长麦坚迪认为，华人社团参与狂欢节丰富了加勒比的节目。我以华人社区参与加勒比的节目为荣，他们有很大的贡献，他们丰富了这个节目是很好的事情。
7月24日，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观点新闻发表了记者罗拉·凯罗题为《心灵的修炼》的文章，介绍了在沙漠凉风公园的法轮大法练功点。文章着重介绍了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残酷现实，开门见山地说，你能想象因打坐修炼及学习帮助人们过有意义人生的原则而被抓捕吗？在当今的中国，这是法轮功学员面对的现实。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邪恶到底怕什么？不管在哪里，都是身负救人使命的神。学习师父心经文的三点体会。这场迫害必须立即结束。如何理解立即终止迫害？慈悲一笑。恢复学法小组互相切磋找差距，放下自己的观念救度身边的亲人，和忙于农活、忙于工作、忙于过日的同修切磋，机器出故障，是我该修了。就请秦皇岛大法弟子正念加持郑志成与同修交流。首先请听 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邪恶到底怕什么》。有许多同修的文章都谈到了，当我们正念强时，师父给我们演化了一个病危的身体，于是恶警怕承担责任，不得不停止迫害。在为同修的正念正行感慨的同时，我担心有些同修会因此而形成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恶警怕承担责任，以为恶警怕我们以生命抗争。个人认为这样的观念很危险，会让我们在正念正行中又向外求，不从内找。以我个人的经历和认识，旧势力及其控制的邪党及爪牙们的行恶是根本没有底线、没有自律性的。我们不能把停止一宗宗迫害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责任感或自律上，或寄托在他们的怕上，尽管他们中有些人人性尚存。那么邪恶到底怕什么？多读师父的法以及无数血的教训，应该使我们明白，他们其实最怕的是我们心中有师有法，生死无畏，最怕的是你执着无遗漏。因为那时他们有迫害的心，也没这个胆，有这个胆也没有此能力。因为那时我们自己就是伟大的神，身带强大的正念之场，更有无比珍惜我们的师尊的保护。因此请同修们一定记住，能阻止迫害的只能是与师与法同在的我们自己，只能是我们的金刚不动和勇猛精进，绝不可能是邪恶的怕承担责任或其他，那只是常人这一层的表现而已。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不管在哪里都是身负救人使命的神。最近听到当地有好几位同修被绑架，同修告诉我这些消息时说，他们这儿做得不好，那儿做得不对，说他们不注意安全，不理智，才被邪恶钻了空子等等。就此针对这些说法，我想谈谈个人的认识。在我们的修炼过程中，可以说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观念，都有一些暂时没有放下的人心与执着。那么也就是大法弟子都有不一样的漏，不管有漏没漏，正法进程到了今天，我们就是要走稳走正，走好我们自己的正法之路。我们要摆正自己的基点，同时还要明白自己点点滴滴的漏，可不是让旧势力来迫害的，让他们来钻的，更不是让他们来考验的。向内找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只需要在大法中归正自己，在精进实修中同化大法，我们会认清旧势力安排的一切，会彻底否定清除旧势力安排的所有干扰正法的一切因素。有漏并不可怕，有师在，有法在，大法弟子只管好好修，遇事向内找，修掉执着。现在只要大法弟子被绑架了，邪恶就利用抄家找迫害大法弟子的理由。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向内找一找，是不是同修有这样的观念，只要从家里搜出资料和酒瓶共产党等物品，就会被判刑被劳教。在此我想说，邪恶非法从大法弟子家里拿走的一切，不是什么所谓的违法的证据。之所以大法弟子家里有真相资料，因为他们是神。之所以大法弟子广传酒瓶共产党，因为他们在救人。之所以大法弟子要制作真相资料，是他们放下了自我，拥有着一颗慈悲的心。他们在救人，不管大法弟子做什么，不论大法弟子在监狱也好，在劳教所也好，不管身在哪里，他们都是身负救人使命的神，谁也不配动他们一丝一毫。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立即停止迫害，不要再承认他们是因为有漏了才被非法迫害的。当大法弟子遇到假象时，我想是我们忘记了自己是师父的弟子了，
忘记了师父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同修们要记住啊，我们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多学法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习师父心经门的三点体会。学习师父美国首都讲法，我有三点体会。第一，对救度众生更有信心了。师父讲的三界内众生的来源，一下子破除了我肉眼看到的这个假象，清醒地认识到了三界内生命的可贵，救度他们的意义。众生的迷失、变异，甚至犯罪，都不是他们生命的本质，更不是他们来世上的真正目的。而他们的得救，只有依靠我们大法弟子去跟他们讲真相。我理解师父说的，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这句话的一层含义了。第二，对众生的看法变了。世人在这一世的表现，并不是他们生命的全部和根本，也不能作为衡量他们好坏可度不可度的唯一标准。对理解支持我们，或者不理解甚至迫害我们的人，从前那种激动、高兴、怨、气、恨、灰心等等情绪少了，甚至没有了，从内心里感受到对众生的慈悲之心，有一种静观世人、为患所迷的感觉，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什么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想的更多的是如何破除他们心中的迷惑，救度一切众生。第三，知道该怎么做了。一方面要更注意修好自己，处理好家庭、社会、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抓紧救度众生，不再小看自己和自己做的看似平常的小事，每时每刻都要想到救度众生，同时和同修协调好，像师父讲的那样，目前大家就是怎么样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这场迫害必须立即结束。迫害持续八年了，也是我们大法弟子深刻反思的时候了。回顾来路，确实如同修所说，很多结束迫害的时机让我们错过。正法结束的时间临近了，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的路，救度更多的众生，争取遗憾少一点，再少一点。下面谈谈个人的一点醒悟。一，迫害不应该发生。99年425事件发生后，师父在6月13日一天之中发表了位置和安定两篇经文。在位置这篇经文中，师父肯定了走出去证实大法的行为，并且说， 我为在能否圆满的考验中走过来的大法修炼者祝贺。我悟道，很多同修大概跟我一样，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为什么？因为事关圆满，那颗人心在思量，原来走出人去北京就可以圆满，那下次再有类似事情，我也去北京，我也去天安门。这是多么强烈的一个执着，这个执着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好像根本没有看到师父在这句话之前的那一句。师父说，然而一个伟大的修炼者，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以致一切常人的思想。我悟道，我们更忽视了在同一天发表的安定中的师父的教导。师父说，不要受前一段事情的干扰，静下心来，恢复正常练功学法，精进实修，不断提高自己。在旧势力鼓噪的一片喧嚣声中，我们隐隐地感觉到了大难来临的征兆。这时，我们本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学法，不断提高自己，按照师父说的，放下自我，以致一切常人的思想。可惜，当时我们那颗人心都太急于提高层次了，太想要圆满了。过关过难好像成了我们圆满的一个必经之路。当时我们有多少同修在潜意识里盼望有此一关呢？一个人这么想，两个人这么想，这么多同修都这么想，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波动，一个强大的执着？旧势力看见了，正好进行他那早已计划好的安排。他有借口啊，这么多人执着提高层次，执着圆满，这么多人求磨难，要磨难，那就给你们一个大难吧。现在我悟道，师父写位置和安定两篇经文的目的是指导我们明白法理，以此事为鉴，对照自己的心性，修去执着自我的层次，执着自我圆满的人心，真正做到放下自我，以致一切常人的思想。绝不是让我们都去经历一场更大的磨难，也绝不是说大法弟子必须经过磨难才能圆满。如果我们当时都能从法上证悟，定下心来认真学法，按照师父的话去做，能够彻底放下自我，同时利用各种形式扎扎实实地讲清真相，那不管旧势力再怎么安排，他也没有办法发动这场迫害。可见，如果大法弟子都把路走正，这场迫害本来不应该发生。二，迫害不应该存在。迫害已经发生了，在经过短暂的慌乱之后，我们都逐渐冷静下来了，开始反思这场磨难。我们认识到，这场磨难不是师父设的关，而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流氓式的迫害，是旧势力在干扰正法，抓住大法弟子身上还存有的业力、观念和执着，以考验为名，瓦解式的检验大法弟子。虽然师父讲明了这个法理，并明确告诉弟子们，师父不承认旧势力这个安排，告诉我们正念强一些。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否定他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我悟道，遗憾的是，多数弟子由于人心的驱使，非但没有发出强大的正念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反而片面理解了师父的讲法，认为只有我们修得无漏了，那迫害才能自然消散。所以，拿个人修炼的状态对待正法修炼，迫害出现了，仍然只是当作个人提高的道路。发正念，好像也只是作为减轻迫害的一种补充，一种无法承受迫害时的救命稻草。甚至，同修被迫害了，我们还说他有漏，替旧势力找借口。他是哪里有执着才被迫害的，而不是发出坚定的正念。 我们是大法弟子，不允许你迫害我们的同修，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同修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是，我们是要向内找，可是我们向内找是一个堂堂的大法弟子的慈悲的修炼状态，绝不是现在旧势力的安排中的谨小慎微、瞻前顾后、如履薄冰。甚至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对旧势力说，对，我们的确还有一些人的业力、观念和执着，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是修炼中人，才能够在人间住持正法。如果我们都那么纯净了，我们不就已经是佛道神了吗？再说，我们修炼的怎么样，有师父管，与你旧势力有何相关？在修炼中，师父用各种方式慈悲地点化我们，同修们善意地互相切磋提高，我们更是不断地通过学法对照自己，修心断欲，这才是我们的修炼形式。而旧势力使用的那么卑鄙邪恶的手段，瓦解大法弟子的正信，目的是要他们所要的，根本就是旧势力中生命败坏后心性体现。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承认他们这种邪恶安排？正是因为我们默认了邪恶的安排，邪恶才能够成凶到现在。如果大法弟子都能从心底彻底否定他们，迫害即使发生了，在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面前，也根本站不住脚，根本不应该存在。三，迫害不能再延续。八年了，多少大法弟子被绑架关押，多少大法弟子流离失所，多少大法弟子家破人亡，多少大法弟子遭到酷刑折磨，多少大法弟子在迫害中失去宝贵的人身。在最卑鄙无耻的残酷迫害下，大法弟子对宇宙大法坚不可摧的正念，有力地稳定了大法在人间的形式，成就了未来觉者的无上威德，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可是我们就满足于此了吗？现在很多同修的状态，正如美国同修在《让我们立即终止迫害》一文中谈到的，面对着一个个实际问题的挑战，一定程度上把反迫害当做了一项艰巨的正义事业，虽然有点辛苦，但好像有点乐在其中，在旧势力安排的邪恶考验中，以苦为乐地自豪地修着。是，大法弟子们在反迫害中做的一切确实了不起，师父也肯定了。可是我们要清醒地知道，我们不是反迫害来了，我们是有使命在身的，我们的使命是救度众生，而旧势力安排的这场磨难对于我们完成使命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我们不能因为能够在反迫害中建立威德而忘记了自己的根本使命。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说，我最珍惜的是过程，生命的一切过程才是这个生命的整体，正法的整个过程是最珍贵的，这就是宇宙的一切最了不起的事情，正法这个过程就很主要，所以不能任由旧势力参与。特别是作为正法来讲，我要走的路，我为什么这么坚持？因为那是在开创未来，我在宇宙中所做的那一切，那是最值得珍惜的，那是我将来要肯定我承认的，不是我要的，那是不能够承认的，不能被肯定的，那是耻辱。反复通读师父这段讲法，我更深地体会到，师父要救度的是所有众生，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就是要圆融师父所要的，我们能够做到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用我们的正念立即结束这场迫害，开创出渡人的神在人间不被迫害之路， 开创出人成神之路，这才是把路走正了。只有这样，才不会给师父正法带来更多的难度。如果我们只关注自己的层次提高，就会有意无意地在旧势力的安排中修炼，在磨难中提高，实质上却背离了我们下世前的诺言。八年了，时间不短了，我们的确应该像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所说的，越来越理智，越来越清醒。这场迫害不单单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更是对众生的毒害。为了证实大法的威严，为了众生的得救，这场迫害不应该再延续下去了。让我们所有大法弟子一起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清除一切破坏大法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立即终止这场迫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一言的文章，如何理解立即终止迫害。前不久明慧网发表了美国同修的交流文章，让我们立即终止迫害。很多同修，特别是大陆同修，都受到了触动，认识到了许多没有认识到的问题。但也有许多同修认为，只要抱着正念做大法的事情，邪恶就不敢迫害，根本就无需考虑迫害的存在，认为考虑迫害的存在就是承认迫害，思路仍停留在个人有事做，在做事，没有从更多的救度众生的角度，更理智清醒地重视认识问题。也有的学员认为，迫害不能结束，迫害结束了，法证人间就开始了，世人就没机会得救了。有的同修认为，结束迫害不是我们做，而是师父做。这些同修并拿出师父的这段那段讲法证明自己的观点，包括师父在《什么是功能》一文中所说，大法在磨难中圆满了一切的时候，迫害大法的邪恶都将结束，也被同修拿来作为迫害不能提前结束的依据，认为只有正法弘誓过来的时候，迫害才能结束，只有师父才能结束这场迫害。首先，我认为这是大法弟子中一部分人学法目的不纯的又一次表现。此心不去，即便没碰到这个讨论，而是在别的问题上遇到不同意见，会出现同样形式的争执，固执己见，从法中找支持自己观点的段落。正如前两天同修在明慧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说，学法不是为了从法中找证明自己观点的语句，而是要找自己的不足，否则就会造成一遇到不同意见就争论不休，僵持不下，怎么看都是自己正确无误，而别人需要改变。如果会学法，抱着纯正虔诚的心学法，每当出现不同意见，引发的就不再是争执争论，而是大家各自迅速提高。其次，我认为迫害之所以持续了八年，的确有部分学员未能及时修炼提高造成的，但随着迫害时间的延长，很多大法弟子默认了迫害，像常人一样对迫害无可奈何，或者把迫害当成了大法弟子修炼提高的必要环境，当成了救度众生所需要的，这才是迫害无法结束的更根本原因。从常人中看，迫害是中共邪恶本性造成的，从超出常人的理看，迫害的延续是很多大法弟子缺乏正念而纵容来的，求来的。大法弟子求迫害，师父就没法管。大法弟子总是这样那样的修不到位，给师父带来了很多麻烦。师父当然可以想别的办法，但迫害给众生造成的损失无法弥补。
这场迫害给众生正确认识大法而带来的障碍是显而易见的。大法弟子不想结束迫害，或无力结束，这种损失就会继续增加。八年的迫害，给所有的生命留下的负面教训、负面影响，以及大法弟子讲真相可反复使用的事实，已经够多的了。大法弟子是众生的唯一希望，我们对法理的误解会直接给众生带来损失。认为救人需要迫害伴随的同修，请问如何解释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呢？尽早结束迫害，不是用人心能求来的。任何事都可以找借口，但修炼是严肃的，救人是严肃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恢复学法小组互相切磋找差距。1999年720后，我们当地大法弟子失去了集体修炼的环境，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整体，给个人修炼讲真相救度众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了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整体提高，跟上正法进程，我们于2006年初恢复了集体学法小组，互相切磋找差距。通过集体学法，我们每个人的心性都有很大的提高，是没有参加集体学法之前所不能达到的。我们小组每周集体学法两次，每次基本上学两讲转法轮，有时也穿插学经文，每个整点必发正念。集体学法共同交流，可以发现自己意识不到的执着，看到对方的长处，找到自己的差距。在一次交流时，同修甲谈到，我是个个体经营者，时间安排得很紧，不但三天两头要上货，还要照看摊位，又要照顾丈夫和上高中的儿子的生活起居，更要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虽然很辛苦，但我无怨无悔，因为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们就应该平衡好修炼与家庭工作的关系，以平和的心态去对待这一切。我听了很受触动，我的时间比同修甲充裕，可我没利用好，家庭这块没平衡好，多干点家务心里就不是滋味，有时还用正实法为由，自己应该做好的却没能做好，还强词夺理，在法中找借口为自己的执着开脱。我还有一个强大的执着，就是丈夫对他家里人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帮助和他家人对我的冷漠，使我心里不平衡，产生妒忌。有时和他争吵，控制不住情绪时会魔性大发，明知道是应该去掉的执着，可就是去不掉，几年来一直反复地困扰着我，非常苦恼。集体学法时，我把这个问题讲出来，同修告诉我，你一直把这个妒忌心当成是你了，那就等于你要他，他就始终不肯离开你，所以这个心你就一直去不掉。其实那个妒忌心是后天变异的观念，你分清它，你说那不是我，我不要它。当我认清这个妒忌心不是我，不要它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变得很弱了。我不断的分清，就不断的在削弱，现在越来越弱，我心里轻松了许多。感谢同修的帮助，感激师尊为我们安排的集体学法环境，让我从这个磨难中走出来。同修乙原来怕心很重，家里不敢存放真相资料，一到所谓的敏感日心里就紧张，担心被抓。通过集体学法，他认识到这都是在默认旧势力的安排，应该全盘否定他，有执着有漏，他们也不配来所谓的考验，因为我们的修炼形式就是不断的暴露执着，去掉执着，不断的用大法归正，你旧势力黑手烂鬼只有被清除的份。整体突破讲真相，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我们要抓紧救度众生，不但要用邮寄和散发资料的方式， 还要尽快突破面对面讲真相。为此，我们找来两位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同修进行交流。交流后，我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同修甲通过交流后，每天都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讲真相，劝三退，每周劝退少则三四十人，多则六七十人。背法及净法，原来我们没有坚持背法，集体学法后认识到应该把这部大法背下来，装在脑袋里，融在细胞中，所思所想都在法中，能更好的指导修炼，尽快去掉执着，更好的救度众生，早日完成史前大愿。所以现在大家都开始背法了。原来我们集体学法时姿势不端正，伸腿的，靠墙的，手托着腮的，虽然也都知道这样学法很不敬，可总也重视不起来。有一次在梦中，我梦到大家学法时歪歪扭扭，还有躺着的。集体学法时，我把这个梦讲出来，大家马上意识到自己做得太差了。这部大法能证大穷，能把我们这些从地狱捞起来的人渡成神，我们却如此的不敬，真是太惭愧了，真是无地自容。现在学法时，我们每个人都尽量双盘端坐。最近我们还悟到，学法要心静，是学法，不是读法，不是念法，更不是赶进度，而是学法。既要有端庄的姿势，又要有清静的心态，这样学法才会字字入心，才能领会更多内涵，形成向内找的环境。没参加集体学法前和集体学法之初，在矛盾中很多时候都是在看对方的不是。集体学法后，渐渐认识到我们没有向内去找，向内去修。修炼就是修自己，矛盾来了就是要看自己，修自己，这样才能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当发现同修有执着时，除了善意的指出，我们各自都会查找一下自己是否也存在问题。有一次，当同修乙抱怨另一个同修怕心重，不积极做真相资料时，我看到了同修乙的着急和向外求的心，于是直言指出，不要抱怨对方，要找自己，为什么每次都给你这么少，是不是应该你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了。当时同修乙听了不太接受，心态不是很平和，没有认可我的看法，而且还找了些借口搪塞开脱，我俩就你一句我一句的陷入争论当中，心态都不怎么祥和。这时同修甲来了，他听了听没吱声，我也意识到自己不能再争论了，也停了下来。正好那天师父的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发表了，当学到问题出现了，是自己和法理发生了拧劲，找一找问题所在，把这个拧着的劲放开，理顺理顺。最好的方式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不要往前顶，往前抢，往前追逐着去解决，把心放下来，往后退一步去解决时，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刚才和同修发生的事是自己在往前顶，要解决问题，非要说同修不对。同修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执着，最后都放下了。现在我们这个集体学法小组已经形成了向内找的环境，发生了矛盾会马上找自己的不足，如果是自己的问题就改，是对方的问题，除了善意指出外，还要以宏大的宽容包容对方，理解对方，不陷在矛盾当中去争论，而是跳出来用神佛的标准审视自己，宽容对方。所以我们的整体配合越来越融洽，我们的集体学法小组会持续下去，用法不断地修正这个环境，使其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纯净。在此也希望所有大法弟子都开创出纯净和谐的集体修炼环境吧，因为这是尽快提高圆满的保障。